普总统星期三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实施重罚。他同时还赞扬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做法。
美国政府批准中国北方华创微电子公司收购美国一家半导体制造装备公司。
最新民调显示，川普总统任期第一年的支持率为39%，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川普造成了美国的分裂。1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方面，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接受了路透社的采访，他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将重罚纳入针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的调查。另外，他赞扬中国在朝核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他同时抨击俄罗斯帮助朝鲜规避制裁。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来做详细的报道，尼亚。
好的，林森，那么你刚才所说的这项表述是昨天下午川普总统与他的经济顾问科恩是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所接受的路透社的采访。那么在这次采访中，他所说的这项重罚的表述被外界认为是其政府针对于中国采取的这个报复性贸易行动迄今为止所做出最明确的讯号。那么他的原话是说，我们正在酝酿一个非常大的知识产权方面的处罚，不久即将公布。那么他在原话中运用的词汇是 big damages， 也就是重创。那么他表示，我们所谈及的数字是你们都无法想象的。然而他并没有对他所说的重创和这个重罚做出进一步的解释。那么在同一次采访中，他的经济顾问科恩是透露，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莱恩希泽会于近日对川普总统所说的这项重罚做出建议。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美方一直是认为中国是迫使美国的公司转让知识产权，以获取在中国做生意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美国的贸易代表已经对此采取展开了一项贸易方面的调查。那我们虽然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虽然如此，川普总统还是表示，在采访中他也是说到希望与中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他也希望北京方面能对美国的公司公平。那么当问及他所说的这项重罚是否会引发贸易战的时候，他表示他并不希望走到这一步，但是如果真的会引发了贸易战，他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对在中国的贸易问题上的态度是有所弱化的。在我们还记得，在2016年一整年的竞选过程当中，川普总统是不断的说要将中国进口到美国的产品上征收45%的关税，但是他在位的这一年中并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同时他也是在之前指称中国是货币操纵国，但是他的政府在上任以后却对这样的放弃了这样的指称。那么我们看到在昨天的这个采访中，他也是对此做出解释，也是展现出了他的这个商业的头脑。那么他表示，你没有办法说我们希望中国在朝核问题上与我们美国合作，但是同时我们还保留你们是贸易货币操纵国这样的职称。那么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软化，我们在今天下午川普总统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一个公开演讲中也是有所体现。那么这次演讲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他在去年在国会通过的这项减税的法案所站台。那么他的讲话的主题过程中不断地提到了美国的工人和美国的公民们将会在今年2月份的这个工资的这个账单上看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那么他同时也强调了失业率的历史新低以及股票的大涨。那么他在这次讲话中是短暂地提及到了贸易的问题，他是表示美国与很多的外国的国家还是有贸易逆差的问题，他们也是在努力地与这些国家做出协商，但是全程没有提到中国的名字，所以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与中国贸易上态度上的弱化的一个态度。主持人，
尼亚，那刚才我们也提到，就川普总统在这个朝鲜核问题上对于中国所发挥的这种作用呢是持肯定的态度，同时呢也批评俄罗斯说抵消了中国方面的努力，那么这方面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是的，那么在昨天下午的这个与路透社的采访当中，川普总统是赞扬了中国方面在克制这个抑制给朝鲜输送石油和煤炭方面做得非常的好。他也表示中国方面可以做得更多。那么同时他是抨击了俄罗斯，他说俄罗斯所做的是在抵消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那么知道路透社是在去年12月份是来自西欧方面的消息来源是证实了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俄罗斯的货船至少3次为朝鲜输送货物。那么俄罗斯是对此表示了否认。我们知道朝鲜是依靠能源来进口的能源来维持它的经济的正常的运转，那么同时它也是需要石油来保证它这些弹道导弹以及核武器的试验。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消息，主持人。
好，谢谢记者尼亚的连线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今天呼吁国会增加美国的军事国防开支，以应对目前严峻的国际安全局势，尤其是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平章。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今天上午是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说，谈到了美国政府目前所面临的国际安全局势可以说是二战以来最为严峻的。议长还提到说，他认为要面解决目前这个当前的这个安全这个威胁呢，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提高这个军事开支，为这个重建美军来注入足够的经费。瑞安议长还谈到说，虽然呢美国国会是通过了2018年的国防授权法，不过国会方面还需要这个提供拨款来落实法案中的所有的开销。那么瑞安议长呢，他甚至提到了说，这个国际安全的这个威胁呢，可以说是一刻都不停止的在增长。他直接点名了这个伊朗、朝鲜、伊斯兰国、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目前最大的安全威胁，而其中呢，中国和俄罗斯俄罗斯的威胁可以说是影响最巨大的。我们来看一段今天上午的演讲片段。
朝鲜正努力发展射程可达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伊朗借着扶植全球恐怖主义，寻求成为区域霸权。同时还有一些国家企图以独裁之势重新改写世界秩序。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挑战相当严峻，俄罗斯试图挑拨违约，并威胁我们在东欧最亲密的盟友。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持续引发区域不稳定，这些威胁对我们来说格外重要，因为任由俄罗斯和中国颠覆冷战后的世界秩序，首当其冲最重要的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利益。
瑞安议长在今天的演说当中还提到了，目前美军的这个陆军部分呢，只有这个陆军所要执行的这个陆军现代化的经费呢，在过去8年已经减少了一半。那么在空军方面呢，只有50%不到的这个飞机能够来执行任务，而海军陆战队甚至是缺乏了这个基本能够飞行的飞机。而美国的空军则是在目前的这个规模，则是有史以来最小规模的。与此同时，瑞安议长还提到了说，这个在2017年呢，美军在受训期间因为意外而丧生的这个美军人数有多达了80人，而这是在战场上死亡的美军人数的4倍。因此呢，这个瑞安议长也呼吁美国国会的两党议员能够放下所有的政治分歧，来共同这个取得共识，为国防开支来增加经费。平章。
施一华，我们知道啊，除了军事上的挑战之外，美国政府目前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也是格外的谨慎。那么国会对此有何反应呢？
是，就像您刚刚所提到，这个美国这个在中国方面的这个投资呢，还有这个并购案呢，在目前呢已经受到了美国国会还有美国政府这个强烈的关注。事实上，我们也曾经一系多次的报道过，美国参众两院呢最近呢都召开了一系列有关于这个改革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这个相关的听证会。那么在多场的听证会当中，我们听到的一个共同的关键字就是中国。那么今天上午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所召开的这个有关的议题的这个听证会上呢，参议院多数党党鞭柯宁呢，他在他的陈述这个证词当中呢，也提到了再次提到了中国的威胁。他还提到说，这个中国对于美国所构成的威胁比以往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中国有雄厚的这个财力，还有这个国家中央导向的这个产业的政策扭曲并且妨碍市场自由的这个经济体系，再加上中国 不断在增长的这个军事力量，因此呢，美国不能够单纯的看待中国在美国的这个投资还有并购案。那么我们也知道，从今年一月份截至目前为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有多项的这个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案呢，都被美国政府来喊停。其中呢，甚至也有这个国会议员提出法案，要求这个禁止美国政府这个采购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这个包括华为、大唐还有中兴等企业的这个产品和服务。那我们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在这些这个交易喊停的背后，美国政府最主要的考量和担忧是什么？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So the concern i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我们担忧的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正滥用美国法规和开放的经济体系来取得重要敏感的科技信息。但当我们看美国在中国投资时，我们却看不到同等的待遇。虽然是不同的议题，但这同样重要。因此，我们在谈美国科技时，除了在两国经济开放上找到平衡很关键之外，我们也要保护非常敏感的科技信息。那基本上都是花纳税人的钱所研发出来的。
We find that balance between having an economy that's open.
While we welcome China's investment, we also have.
我们欢迎中国投资的同时，也必须确保这些投资目的是纯商业考量，而非企图获取我们的资讯，提供给中国的国营单位，最终对我们进行不利行为，不是商业用途。因此，当我们说欢迎中国投资的时候，我们指的是纯商业交易。我们不希望的是这些资讯被其他政府，不只是中国政府，拿来对我们造成损害。
Strictly talking about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是在这些听证会当中呢，我们所注意到的都是这个美国政府、美国国会呢，对于这个大量的中国投资所背后的动机，到抱持着一个质疑的态度。那么范和伦议员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谈到说，中国的崛起呢，可以是这个具备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战略和这个策略，和美国的这个政治体系有相当大的不一样。那么范和伦议员也谈到说，美国的这个自由开放的这个市场的经济形态呢，也相当的不同。因此呢，美国必须要从多个方面来着手，并非从单一一个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就能够改革一个外国投资委员会就能够解决目前美中之间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问题。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一会儿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自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国监管部门首次批准了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公司的计划。详细情况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去年十二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了中国国营的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收购美国半导体制造公司 Acrion。这是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国监管部门首次批准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公司。这项交易星期二正式完成，交易价格为$1500万。整合后的北方华创 Acrion 公司总裁伊欧阿努表示，对这项交易结果非常满意，因为华创的资金和策略有助于该公司成为半导体清洗设备的世界领导者。自川普总统上台之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更为严格。分析指出，川普总统试图以此向中国施压，促使中国帮助应对朝核问题。另外，美国政府内的一些部门和机构政治职位的空缺一直得不到填补，也使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加难以批准交易。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一直以来对与中国实体进行的半导体交易保持警惕，因为担忧潜在敏感技术会被转移至海外。自2017年以来，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多次否决了中国公司收购美国企业的计划。本月初，中国公司蚂蚁金服收购美国汇款公司的一个方案就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予以否决。另外，自2016年以来，近30家中国企业宣布了收购美国公司的计划，但至今仍在等待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批准。2017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额下降1/3，达$290亿。分析人士指出，这与美国监管部门否决中国企业投资和中国政府打击资本外流有关。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今年1月开始，中国收紧了对美国大豆进口的检验标准，业界担心此举可能会提高美国大豆出口成本，抑制出口。这样的标准对于美国出口有什么样的影响？美国政府和业界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具体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介绍。卡拉。
院长您好，我们知道从今年开始呢，中国对美国大豆提出了一项新的规定，是抵达中国港口的美国大豆，其中杂质含量不超过1%的一号黄豆呢，是享受优先运输权的。那么大豆杂质含量超过1%，比如说杂质含量在1%到2%之间的这个二号黄豆呢，就要留待检验。此前中国接受的标准是2%，这也是中美大豆贸易中呢最常见的一个类别了。那这样一来呢，为了避免在港口等待的时间，美国的豆农呢就需要提高收割技术，以及对大豆进行额外的清洗来提高纯度，这就提高了美国豆农的成本。那么有人担心呢，此举会抑制美国对华的大豆出口。那么美国的爱奥华州呢是全国大豆产量第二高的州，爱奥华大豆协会市场发展部的主任格兰特金伯利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表示呢，他此前没有见过任何的国家使用此类的规定。那么中国现在对美国的标准呢也超过了国际通行的标准，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国际上的标准是二号大豆，所以二号大豆并不差，在国际上很常见，多年来国际大豆贸易中也都使用二号大豆的标准，所以中国方面的规定是在国际标准之上的。但同时在爱奥华方面，绝大部分爱奥华生产者、绝大部分爱奥华农民收割和出售的都是一号大豆，所以我不认为这对爱奥华会有重大影响。
是，虽然这个金伯利他表示呢，对爱奥华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根据路透社援引的数据呢，在过去的一年，美国对华出口的大豆之中，有一半的船货的杂质含量要超过了1%。那么，美国的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疫局的发言人维普萨拉他就表示说，中国要求调整检验标准呢，主要是因为担心船货中有杂草的种子。那么，农业部呢计划通知美国的豆农调整2018年的产量和收割技术，来减少杂质种子。那中国方面呢还要求美国方面要跟踪出口商在控制杂草种子方面的记录，那么如果表现不佳的话呢，就有可能对出口商发出警告，甚至将这个出口商列上黑名单。那金伯利也认为呢，提高大豆标准对美国的豆农来讲是一件好事，可以提高美国相对于其他的大豆出口国，比如说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等等这些国家的竞争力。那金伯利同时也认为呢，中国只对美国收紧了标准，而对这些南美国家的标准是不变的，那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做法，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如果没有统一标准，国际商品贸易会很难做，我认为这是必须要改变的，将来这些规定应该对所有国家和产地都适用。目前中国没有使用相同的规定，但我预计，我认为这方面的谈判已经开始。中国要知道，它需要确保标准在国际上是公平一致的。
是，我们知道目前呢，中国正在对大豆的进口来进行一个多元化。去年的第四季度，巴西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呢，同比翻番还要多。但是金伯利就认为呢，这是一个季节性的现象。他也告诉记者说，美国的大豆呢质量比较稳定，那中国对美国的大豆的需求呢是不会减少的。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全球产量的2/3是要出口到中国，那美国产量的1/3也是出口到中国。那目前截止到发稿呢，美国的农业部还没有回应记者的采访的请求，但是根据农业部的数据，在今年的第一周，美国对华出口的大豆是减少了将近24%。目前呢，我们还不清楚这是否和中国方面的新规定有关。平章，
好的，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最新消息说，美国星期四基本上在世贸组织赢得了裁定，裁定认定中国没有遵守针对其向美国的肉用鸡征收惩罚性关税的早先裁定。美国最早在2011年9月到世贸组织申诉中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中国后来降低了其关税，但是华盛顿表示中国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来遵守世贸组织的裁定。美中双方都可以就世贸组织的此项裁定提出上诉。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在美墨边境修墙的计划自从第一天有这个想法开始就从未改变或延变过。此前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称，川普承诺建墙时没有充分的了解情况。川普星期四 在推特上写道，墙的一部分是可穿透式的，这是必要的，而且从没有打算在有自然屏障的地方建墙，比如说大山、荒野和急流。星期五是白宫和国会决定是否给政府机构扩大拨款的最后的期限。
根据盖洛普的民调，川普任期第一年的支持率为美国历任总统同期最低，只有39%，但很多美国乡村地区的选民仍然支持他。
这个位于加州东北部的偏远郡县和内华达州交界，在2016年的大选中，川普在该郡的支持率为3-1。尽管川普目前招致众多抨击，但是牧场主杰夫·汉普希尔仍然坚定地支持他。
我认为川普的表现非常棒，我为他的个性品质喝彩。我认为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已经退缩了。
选民对缓慢的经济增长以及社区服务缺少资金感到沮丧。苏珊维尔小镇一度繁荣，但镇上最后一家木材加工厂也在10年前关门了。这位广播脱口秀主持人对于川普的讲话回应说，
他的信息就是，嘿，我们要照顾小人物。我认为这的确打动了乡村地区像我这样的人，被遗忘的人。
拉森郡境内有12000多平方公里的山峦、河流和湖泊，该郡的人口只有31000人，其中还包括在当地三座监狱内服刑的近9000人。60%以上的工人是政府雇佣的，60%的土地被政府的部门拥有或者控制，土地的使用受到环保和其他方面的限制，这让很多有独立倾向的选民感到沮丧。
100%的保守派，我们这里的人都非常信教。
当地接近一半的登记选民是共和党人，只有1/5是民主党人，另外1/5是独立选民，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川普。
我觉得他让国家分裂，我真的对我们的国家的未来感到担忧。这并不一定是他造成的，而是他的行动，他任命的一些机构的负责人所造成的。
也有人说，川普在履行他的承诺，在清除华盛顿政治圈的腐败。
他坚持承诺，他在做事，也许没有他所应当的那么快，因为他没有很多支持，但是我相信人民在他身后支持他，我会再次投票给他。
在移民、税改、允许私人开发联邦土地等诸多方面，川普在这里都受到很高的评价。
我希望他远离推特，我觉得有时他可能有跑题的倾向，但是我认为他在做他说了要去努力去做的事情。
不论旧金山或者华盛顿的氛围如何，这些选民说川普正在兑现其承诺，而且他在偏远的拉森郡仍有支持者。美国之音记者加州苏珊维尔报道。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星期三在白宫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将重罚纳入针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的调查。川普表示，他在美墨边境修墙的计划从未改变或演变过。此前，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称，川普承诺建墙时没有充分了解。根据盖洛普民调，川普任期第一年的支持率为美国历任总统同期最低，只有39%。但很多美国乡村地区的选民仍然支持他。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星期四在印度说，他认为中国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破坏性的力量。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军太平洋司令哈里斯上将星期四在印度新德里出席了一场由印度政府主办的会议后说，中国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支破坏性的转变力量。来自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军方官员出席了这场会议。哈里斯说，
我们刚才花了一个小时讨论的是他们应该为这个地区的信任缺失负责。这一地区当然有很多共同威胁，我们可以共同合作克服，包括与中国合作。
美国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和对这一地区的军事化，指责中国威胁海上航行自由。美日印三国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架构越发感到担忧，三国正在争取与澳大利亚的更紧密合作。
我们必须做出果断决定，保证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印度洋继续保持自由开放和繁荣。这要求志同道合的国家运用各自的能力，一起发展出克服共同挑战的实力。
哈里斯此前曾经提议与印度海军在印度洋进行自由巡航，但印度方面表示目前没有计划开展这样的巡航。外界认为印度担心中国会做出反制措施，但印度已经开始与美国和日本举行三边海上演习。军事专家说，澳大利亚最终可能也会加入。中国则表示，自由航行从来就不是问题，但反对以此为借口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两名共和党参议员批评川普总统不断攻击有关其执政表现的重要报道，破坏了民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也就是自由公开的新闻媒体。
来自亚利桑那州的约翰·麦凯恩和杰夫·弗莱克参议员都决定不再竞选连任，他们现在将谴责川普攻击媒体作为自己的任务。约翰·麦凯恩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川普的言论正在被外国领导人利用来让媒体闭嘴，破坏民主体制的重要支柱之一。杰夫·弗莱克也在参议院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我们自己的总统竟用了约瑟夫·斯大林形容其敌人的臭名昭著的用语，这说明了我们的民主所处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公敌是一个恶毒的短语，甚至赫鲁晓夫都禁止使用它。他对苏维埃共产党说，这个短语是由斯大林最先提出来的，用来消灭那些不认同这位最高领袖的人们。
白宫回击弗莱克说，这位参议员最近访问古巴时充当古巴高压政府的传话筒。
他批评总统并不是因为他反对压迫，而是因为他自己的民调数字很糟糕。
一位资深政治分析人士说，其他一些参议员也有这种担忧。
弗莱克参议员的许多同事，特别是共和党的同事，可能倾向于认同他的基本观点。如果不是确实使用了人民的公敌这个短语，他们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他们想要竞选连任，他们不会愿意批评自己党派的总统。
然而对于川普总统来说，攻击媒体已被证明是个成功的策略，他的竞选活动的一部分就是摧毁传统制度，而这也助他胜选了。 川普总统不认为新闻媒体是一个合法的制度，他把任何他不认同或者不支持他的报道都称为假新闻。川普政府星期三公布了不诚实和糟糕报道奖，一些获奖人将这一奖项视为自己的荣誉勋章，表示这证明了他们报道的客观性和独立性。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白宫报道。
韩国的人权活动人士说，朝鲜裔作家班迪控告一书的手稿是通过在中国的脱北人士偷运出来的。他表示，与中国的人权民运团体合作对促进朝鲜人权非常的重要。中国裔人士表示，与朝鲜裔人士结成国际人权联盟，将使各自都能得到更多的支持。
韩国人权活跃人士杜希渊星期二在纽约说，他帮助化名为班迪的朝鲜裔作家将控告一书的手稿偷运到韩国出版，而这个过程的背后与中国有关。
中国当局的强制，
书中的很多朝鲜的故事之所以能够被偷运出来，我确定是因为通过了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实际上这本书是通过一位逃离朝鲜的女子送出来的，她现在被关在中国的监狱里。
星期二在纽约公立图书馆为控告一书举行读书讨论会的时候，杜希渊表示，让中国人或中国的团体能够介入朝鲜的人权问题非常重要。
我希望我们能为促进朝鲜人权继续与中国异议人士合作。
杜希渊邀请了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维权人士宁先华出席了会议。
我觉得那些愿意推动民主化的人应该在全球范围内结成一个联盟。这个呢，其实我在想，就是民主党下一步我们想做这些事情。现在我有一个工作是民主党主席，所以我想，如果能跟北韩的这些建立一个联谊，我们可以再继续的把这个事件变成一个国际性联盟，那样我们可能各自都能得到更多的支持。
控告一书由七个独立短篇组成，描述朝鲜老百姓在荒谬的共产制度下的挣扎和苦难。自2013年手稿偷运出来至今，控告一书已经出版了21种文字的不同版本。杜希渊说，控告作者班迪是朝鲜官办的作家联盟中央委员会成员，现在仍生活在朝鲜境内。
지금은서로연락이지금안되고있는상황인데요。
我跟班迪已经有一年没接触了，我们不确定他是否还活着，但是到春天我们感到也许是时候可以重新接触。
2005年逃离朝鲜的徐铁龙曾经被中国政府遣返回朝鲜，最终全家一起来到美国。他说这本书又把他带回到了在朝鲜的那些荒谬的日子。
The government lying to people.
书中写了政府完全在欺骗老百姓，老百姓相信政府的说法，只要努力工作就会过上好日子，有好房子，但这完全是欺骗。
But that was totally lies.
You know, my personal background,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Germany, although I was born in the west of Germany, but I was.
这个活动很有趣，让我联想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我生长在德国，虽然生在西德，但经常去东德，因此我很熟悉共产政权。我去过苏联，那时候还是苏联。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那些故事非常真实，非常真诚。我还是不能相信，在21世纪，我们在美国生活在自由之中，一切都很安逸，而在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个国家在独裁专制统治之下。我觉得好酷，他能把这些东西从朝鲜弄出来。
200多人出席了纽约公立图书馆的这一读书讨论会。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前联邦参议员共和党人鲍勃·多尔说，他很荣幸被授予国会金质奖章。现年94岁的多尔在国会大厦举行的庆祝仪式上被授予国会颁发的最高平民荣誉。在场的有很多他的朋友和以往的同事，也包括总统川普。国会金质勋章代表国家对杰出成就和贡献的最高的奖赏和评价。这枚勋章授予多尔是为了褒奖他几十年来作为军人、议员以及政治家对美国做出的贡献。
在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即将一年之际，国际民意咨询公司盖洛普1月18日发布的一项有关美国领导力的调查结果显示，世界很多国家对美国领导力的认可率为近几年来的新低。盖洛普公司去年3月到11月之间做的这次问卷调查涉及到134个国家和地区，结果显示对川普总统任上美国领导力的认可率中值为30%，这个结果低于川普总统的两位前任。
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美国2016年颁发了2140万份护照，这是历来最高的数字。这意味着42%的美国人都持有护照，比2007年增长了15%。1990年只有4%的美国人持有护照。不过，跟英国和加拿大等其他的一些国家相比，美国的护照持有率仍然落后。76%的英国人持有护照。66%的加拿大人持有护照。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2016年有3510万美国人出国旅行，比2015年增长了4.1%。
科技的发展使人们一年四季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兰花的芳踪。一起来看看史密斯尼兰花园艺师莎拉·赫丁的故事。
除了南极洲以外，地球上的每个大陆都可以看到兰花的踪迹。它们的形态非常多元，有的漂亮，有的难看，有的芬芳，有的难闻，有的大，有的小。兰花非常多样化，是一种既吸引人又有趣的植物，给人带来无限想象。我的家庭奠定了我对园艺的热爱，我的父母都非常热衷于园艺，但影响我最多的是我的祖父，他住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里斯，他热爱园艺，拥有一个美丽的玫瑰园和菜园，除此之外，他还种了非洲堇。如果你来过明尼阿波里斯就会知道，这里一年当中有一半的时间非常寒冷，所以他自己在地下室搭了一个温室，装置了灯泡和塑料。他用这种方式让植物在寒冷的月份也能欣欣向荣，我一直非常敬佩这一点。我对户外园艺很了解，玫瑰方面的知识也懂很多，但我当时对热带植物一无所知。我在宾夕法尼亚州长大，家里距离长木花园不远，在长木花园实习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我被轮派到花园里的每一个温室，这给了我学习新知的机会。我发现自己对兰花有极大的兴趣，因为它们是世界上最多样化的植物之一。兰花科技近年有了长足发展，很多人从事培养兰花组织的工作。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大量生产兰花，像是台湾，那里有绵延好几英里的温室，他们用很短的时间培植单一种类的兰花，一年可以销到市场2次到4次。培植兰花的成本降低了很多，自然也能用更低的价格卖给消费者。我们和博物馆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关系，他们提供场地给我们，为期3到4个月。我们在这些地方布置和举办展览。今年我们和赫西红博物馆合作，我们的展览名为《时刻》，代表对某个片刻的捕捉。因为兰花正如你现在看到的样貌，到了明天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试着抓住这一刻，就像是拍照片。
通常我们会以更科学的方式呈现，但因为今年我们和赫西红合作，这是一间美术馆，所以我们需要减少讲解的告示，这和我们过去的做法完全不同。
Sarah's great. She knows quite a bit about orchids.
莎拉非常棒，她对兰花很有了解，她也擅长与人相处和讲解资讯，尤其是向大众推广我们的作品，以及将兰花布置得赏心悦目，这些都是很棒的特点。
It's just a wealth of knowledge.
实习的这段时间很棒，它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除了给予我摸索的空间，也为我指点正确的方向。我常说，大学生应该多多尝试各种不同的实习，进到不同形式的机构，不论是盈利或是非盈利组织。史密森尼花园属于教学性质的花园，而像托马斯·杰弗逊故居的花园具有历史意义，和我们的性质就不大一样。还有像莎拉·杜克花园这样的大学花园，着重于融入校园环境，而长木花园这类展览性质的花园和我们也非常不同。此外，还有以保护物种为主的植物园，像是芝加哥植物园。你可以在这么多种类的花园里摸索出自己最感兴趣的一种。学习园艺有非常多方法，累积越多经验越好，好好利用所有可能使用的资源。我定期举办教学讲座，授课对象除了是史密森尼的员工外，还包括我们的志愿者和游客。另外，我们时常更新部落格，在社交媒体上也很活跃，和全世界分享我们的成绩。我非常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去趟厄瓜多或南美洲的某处，这些地方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兰花，因为这些产地有合适的气压，这些产地很多正遭到破坏，我希望能在它们因人为开发而破坏殆尽之前，亲眼到这些产地看一看。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 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谢绝了来自中美交流基金会的资金。据《华盛顿邮报》披露，德州大学校长受到了该州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的压力，因为中美交流基金会的创始人和主席是中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克鲁兹担心该基金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可能会影响到学术诚信。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两位议员发起了一项议案，要求禁止美国政府机构采购中国的华为和中兴等公司的产品和服务。那么，美国对来自中国的资金和产品缺乏信任的原因是什么？中国采取何种措施才能消除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我们邀请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叶敏博士来对此做出分析。你好，叶敏教授。
你好，主持人。
我们都知道这个美中经贸关系啊，是美中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你对美中经贸关系的一个整体的评估是什么？
对，我关系的这个经贸其实是美关系最重要的一部分。我自己对于它的看法呢，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尤其是这几年，去年前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非常大的量，4000多亿的出口，1000多亿的进口，然后亮点还是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增长也非常快。最近几年就是美国列为中国对外投资最增长最快也是量最大的一个市场。然后这两个国家呢，现在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那个新经济新能源这块都是增速最快的一个部分，所以两国对这个新的经济的投资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这合作的空间也很大。而且接下来的一年两年之间，中国的这个经济预期也是比较好，美国的经济预期也是比较好，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中美之间的经贸投资是不管是什么问题了，这个涨速会是比较高的。那么问题也是有这个，我刚才讲到贸易这个贸易的赤字非常大，其实历史上我从来没有见过美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对其他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赤字达到这么大的一个量啊，3000多亿的赤字，所以这个影响到美国，这个政府，然后一些公众对于中美这种经贸的一种看法。就是这个赤字太大了。
叶敏教授，那么在这个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实际上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或者是经贸关系，特别是像这美中两国这样的一个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这样的经济关系，可能是相互依赖的。那么对于美中两国的经贸关系的这样相对的依赖性的程度，你的分析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依赖性程度已经很高了，接下去呢应该是会更高，就是通过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这个经济体总量在增加，那互相的依存程度会更高。那么更高呢也可以想见就会一些摩擦跟冲突，就经济方面的这个摩擦跟冲突也会突出来。就是说以前我们认为经济都是亮点，现在还是亮点，但是现在的冲突可能集中在经济方面的，可能要比其他的一些区别要大一些。所以我说在乐观的估计它的这个增量的同时，也要预期到有些摩擦也会突出来。
刚才我们提到美国国会有两位可以说是非常重量级的议员，最近是发起了一项议案，那么要禁止美国政府采购，比如说中国华为啊、大唐啊，还有中兴的产品和服务，说是这些公司呢可能和中国的这个军方的关系比较密切。你怎么看美国议员的这项动议？
这个议员他提的这个议案会不会通过，这个倒是不一定。但是美国政府 对于中国的企业，尤其是跟军方有关系的企业的这种不信任还是蛮根深蒂固的。所以像华为在美国并购这十年来一直不顺利啊。那以前呢是通过这个它有一个专门的安全检查机构来处理。那通过如果通过这个议案呢，等于是一刀切哦，可能会我觉得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它在美国国内的基础还是比较强的。最主要的我觉得这两个国家的区别就是它的不信任是基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毕竟是这个我从我们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有一个现有的大国跟一个崛起的大国彼此对于他的这种战略意图的一种不信任。再其次呢，我觉得中美之间比较复杂的一点是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先不说，就经济体制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所以美国人，因为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啊，就是美国政府还有经济学家对于中国最感觉就是很难理解很难信任的，就是中国政府跟企业的这种关系，还有中国政府在整个经济当中所起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作用，他们是跟美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等于是两个极端啊，所以是很不一样，那么就产生了很大的不信任。这个我觉得随着中国在美国的投资的增加，因为去年就基本上增加了好几倍哦，增加的这个情况下，这种突出会更多。
殷敏教授，你刚才这是说了这个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资金啊缺乏信任的产生这种缺乏信任的这个原因，我们来说一说也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德克萨斯州大学的奥斯汀分校就是谢绝了一笔来自叫做中美交流基金会的这个基金，原因呢就是这个基金会呢是由董建华这个发起和领导的。但是如果我们来相比一下的话，美国也有许多和政府关系非常密切的这样的基金进入到中国的这个高校系统，因此呢在中国方面就有人认为啊，说现在美中两国的关系啊现在进入了某种程度上一个新冷战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相互都不信任了，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对，我觉得这个观点关于新冷战的提法在中国提的比较多，在美国提的比较少。美国是因为美国的学界政界也好是不认为这是一个准确的提法，那我也是这样的观点啊。因为讲到就是中美之间的经贸的这种依存程度，互相互补程度，然后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合作，这种互相依存互相合作的度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用冷战来表述这种双边关系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我们学外交的知道以前美苏之间的冷战啊，美苏之间冷战那才是冷战，就是两个国家所带领的两个同盟体系是不接触全面对抗的，就是全面竞争的一种关系。所以我就先把这个词先给去掉一下，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在现在或者在未来的几年，这绝对是不是一个能够用冷战来概括的一个关系。然后再回到这个董建华先生的中美交流基金啊，这个基金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我自己也给他们做过一些研究，写过专稿。我认识的学者，美国学者，还有智库啊，就都用过这个基金的一些支持来做研究。所以这个基金呢，在美国不是就没有被学界给提出出去。至于他在德州这次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因为他在德州这次他所支持的是要建一个中国研究中心，那么在 现在的这个讲座，就是说美国总体来说对于中国的这个一种不信任的情况下，他觉得建立而且董建华先生这个资金会成为这个新建的中心的主要资金来源，所以他是不就觉得会影响到以后的这个研究跟学术自由，所以他这个也是他主要来回聚焦他的一个原因。那么要分开分析，第一呢，就是董建华先生的这个基金的确是有蛮明显的倾向性的，也是好的，在美国还是能做一些事情的，不应该就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拒绝就认为美国学界对于这个对甚至说整个中国过来的基金有一种抵触啊。
好的。好的，时间的关系，叶敏教授，我们今天谈到这里，非常感谢波士顿大学教授叶敏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每年诊断出大约78000个脑癌的病例，那么在世界范围内呢，这个数字则是高达400000例。这种癌症最富挑战性，很少有病人可能会治好。不过现在有了新的疗法，可以帮助病人延长生命，过比较正常的生活。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这顶帽子里面都是电极，把恩德雷森的大脑包裹在电场之中。很多人都问我这个帽子是怎么回事。小孩子会问，你头上戴的是什么？我就会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的超级英雄帽子。如果他是超级英雄，那么他的克星就是癌症。他2014年被诊断出脑癌。
It was a terrible, shocking time.
当时真的是恐怖又震惊。头几个月，我先生和我都特别恐惧，经常以泪洗面。乔伊斯做了手术，接受了化疗和放疗，而这个电极头盔是相对新颖的疗法。电磁场的工作原理是干扰癌细胞再生，让癌细胞消失。
When we were starting it, it was maybe science fiction.
开始的时候就像是科幻情节一样，新的东西一开始都是这样。我认为这显示脑癌疗法获得了进化。
这种疗法的研究人员说，可以证明电极头盔能延长病人生命，尽管不能治愈。
病人的生存期中间值从16个月延长到了21个月。更重要的是，有些病人的生存期增加了2年、3年、4年，还有5年的。
恩德雷森或许一辈子就要戴着他的头盔。至今所做的核磁共振检查都没有发现新生肿瘤。
I'm not ashamed to have them on, and I don't care.
我戴着头盔不觉得不好意思，也不在乎人们知道我有癌症。我认为向人们展示你能做到，而不担心别人怎么看，这很好。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2012年批准了这些疗法，作为治疗癌症细胞生长的手段。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总部在香港的汉森机器人公司最近新推出了一款与众不同的机器人，名字叫做索菲亚机器人。来看报道。
认识一下索菲亚吧，它是汉森机器人科技公司的大卫汉森设计的一款人造智能产品。汉森说，索菲亚是他们公司的杰作，但这只是开始。
我认为制造出外观及举止与人类相似的社交机器人，可以让我们与机器建立持久和密切的关系。
香港大学的工程学教授冯燕说，在发明机器人的众多挑战当中，最难的是让机器人学会同时完成多项任务。
拿机器人与幼儿相比，即使孩子很小，他们也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并从多种感官输入中学习。
汉森公司已故女演员奥黛丽·赫本为模型制造了12个索菲亚，这位索菲亚是其中之一。工程师对她的容貌和算式进行了精密调试，因此与价值1000亿美元的服务型机器人市场上的同伴相比，它与人类的外观举止更为相似。美国之音记者亚历克西乌报道。
中共第19届二中全会这个星期召开，讨论修改宪法的重大议题。外界关注的焦点包括了习近平思想是否入宪，如何确立国家监察委的宪法地位，以及是否修改国家主席任期等等。19大时，习近平思想已经写入了党章，如果再纳入宪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延长或者不延长国家主席任期，对习近平意味着什么？对中共又意味着什么？ 欢迎您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